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十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江苏教师潘旭军出狱前十天被迫害致死；2020年吉林通化市法轮功学员遭迫害宗述；山东李奇文等三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徐州市沛县善良教师、法轮功学员潘旭军先生，2015年5月19号被沛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警察绑架，2016年被沛县法院网判5年半，随后被截入江苏省洪泽湖监狱迫害，冤狱期满的前十天，也就是2020年11月8号被迫害致死，终年55岁。2020年11月8号。洪泽湖监狱方面通知潘旭军的家人去见潘旭军，当时潘旭军已经躺在太平间里，有狱医拿出潘旭军的器官让他的家人看，说是我们已经鉴定潘旭军得了脑溢血死亡。当时潘旭军的家人都不接受这一说法，怀疑潘旭军被活摘器官杀害。监狱方面提出答应给潘旭军家人一些赔偿，一开始家人都不同意接受赔款，说要控告他们。后来监狱方面又通过潘旭军所在县镇村的干部和潘旭军的家人沟通协商，其实就是威胁利诱，逼迫潘旭军的家人同意接受赔款私了。直到3个月后，潘旭军的家人被迫接受了赔款私了，具体赔偿数字家人不愿意说，然后就火化了潘旭军的遗体，安葬在潘旭军所在村的墓地。潘旭军，江苏省沛县沛城镇潘格村人，大学本科毕业，曾在沛县张寨中学任高中英语教师。1996年8月，潘旭军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原来的慢性鼻炎、中耳炎、直肠炎康复，30多年前动手术留下的右髋关节僵硬强直后遗症在修炼法轮功后得以康复，打坐可以双盘1个多小时，堪称当今世界康复史上的奇迹。修大法后，潘旭军家庭幸福，邻里和睦， 在学校里，他经常早来晚走，尊重善待每一位学生，义务为学生加班辅导。自1999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潘旭君因为坚持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遭中共无理骚扰、绑架、强制洗脑、非法判刑等迫害。2002年八月，已经在外流离失所8个月的潘旭君被警察绑架，遭刑讯逼供，被打得脸肿胀变形。2003年七月，潘旭君被沛县法院枉判9年，后被劫持到江苏省洪泽湖监狱遭受迫害。在监狱里，潘旭君曾经遭受毒打，长时间不让睡觉，野蛮灌食，冬天用凉水灌脖子和棉鞋，不让睡觉，捂住嘴往鼻子里灌水，冷冻，开水烫脚，反背靠在车间货架上几个小时，恐怖约束腰带，掐脖子6-7次，近乎窒息等10多种酷刑折磨迫害。2009年，潘旭君绝食绝水100天反迫害，遭到监狱警察野蛮灌食、毒打，连续多天不让睡觉，叫多名犯人架着潘旭君在地上转着圈拖，用凉水泼身，甚至灭绝人性地把潘旭君按到地上，捂住嘴往鼻子里灌水。在潘旭君绝食反迫害、生命垂危期间，医院监区2次给潘旭君测量心电图，护士几次抽血检查，检查肝功能1次。在宿迁市医院，强制给戴着手铐的潘旭君用某种仪器检查身体，都没告诉检查结果。在医院监区的前院，很多犯人和潘旭君被强行抽血，警察手持电棍站在旁边，气氛紧张、恐怖。监狱一方面极尽一切邪恶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另一方面却又对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健康信息极为关心，似乎很矛盾。但是想到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密令，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以及这些年来正在被国际社会持续曝光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滔天罪恶，不由得使人做以下联想：采集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方面的信息，以备摘卖人体器官之需。潘旭君被迫害的九死一生，颈椎、腰椎、心脏伤残，于2010年11月结束冤狱回到家中。2016年，潘旭君又被沛县法院枉判5年半，再次被劫入江苏省洪泽湖监狱迫害，在冤狱期满的前10天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0年，吉林省通化市法轮功学员遭通化市政法委610的迫害，造成法轮功学员孙群英被迫害离世，至少有张朝斌等12人被非法判刑，李华等27人次被绑架，44人次被骚扰。孙群英，吉林省柳河县法轮功学员，65岁，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7月20号，江氏犯罪集团和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后，孙群英因为向世人证实法轮大法好，先后被柳河县政法委、610公安局6次绑架、勒索罚款，2次被非法劳教，共计在劳教所被非法关押5年，历经酷刑迫害。2017年6月20号，孙群英又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监外执行。2020年10月8号，孙群英遭迫害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10号，山东省临清市李奇文、陆桂兰、周恩波3名法轮功学员被法院非法判刑。李奇文先生54岁，2020年12月6号左右被临清国宝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临清看守所。2021年6月4号，被冠县法院非法远程视频开庭，被枉判3年6个月，勒索罚金6000元。陆桂兰女士70多岁，2020年11月9号被临清市610公安局国宝大队警察闯入家中绑架，2021年6月4号在家里被冠县法院非法远程视频开庭，被枉判7年8个月，监外执行，勒索罚金10000元。周恩波女士65岁左右，2020年11月9号被临清市610公安局国宝大队警察闯入家中绑架，2021年6月4号被冠县法院枉判4年，监外执行， 勒索罚金6000元。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他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他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 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仁。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雪莉。今天讲述的故事是从激烈反对丈夫修炼到真心走入修炼。女主人公新生从逼着丈夫不许她修炼，到同意丈夫在家练功，直到后来自己也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并且从癌症的手术中康复了。这其中新生经历了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新生女士是1957年出生的，今年64岁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新生在读小学，正好赶上了文革，当时学校里也都热衷于搞运动，教育很不正规，所以新生女士初中毕业就没再往下念了。尽管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但是新生女士性格温柔贤淑，待人热情。结婚之后，和丈夫的关系很融洽，两个人有一个女儿，三口之家，生活可算是幸福美满，过着岁月静好的日子。90年代初，国内气功热极为盛行，新生的丈夫也成了一名气功爱好者。1992年法轮功从长春传出之后，一下子从各种气功门派中脱颖而出，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新生的丈夫在得知法轮功神奇的去病健身的功效之后，放弃了原来练的那些功法，开始一心的修炼法轮功。新生知道之后心里并不反对，只知道锻炼对丈夫身体有好处。那个时候新生自己并不怎么关注气功，也不太相信，所以她丈夫自己练自己的，她也不干涉。说来也奇怪，尽管在丈夫修炼法轮功之后性格变得是更加温和了，处处为新生考虑，但是不长的时间之后，新生突然心情就有些不太高兴了，莫名其妙的就不愿意让丈夫练功了。慢慢的，这种不满的情绪就越来越强，有段时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像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很不讲道理的泼妇，就是不愿意让丈夫练功了。那个时候每当丈夫一练功回来，她就对着丈夫吵，吵得非常厉害，又哭又闹，甚至把丈夫练功打坐时用的小垫子也扔了。她还把法轮功的书藏起来，不许丈夫看。尽管新生蛮不讲理，但她丈夫并不和她争辩，处处谦让她，所以出现家庭矛盾之后很快就能化解了。可是好景不长，1999年7月，江泽民利用中共这部统治机器 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制造了许多谣言，栽赃陷害法轮功。看到电视上连篇累牍的各种抹黑法轮功的报道，新生女士被吓坏了。经历过文革的她非常清楚，眼前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运动将给她的家庭带来什么，所以她非常反对丈夫继续修炼法轮功，就和女儿一起给丈夫施压，逼迫她丈夫放弃修炼。同时她丈夫工作单位也迫于中共的压力，对下级员工步步紧逼，不允许员工修炼法轮功。所以在各个方面的压力下，新生的丈夫表面上好像不练了，这样新生的心情随之也放松了许多。几天后的一天，新生的丈夫休息在家，突然丈夫的手机响了。新生看丈夫并没有快速地接起来，好像若有所思，就问丈夫，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呀？丈夫支支吾吾的不回答。后来在他再三追问下，丈夫才告诉他，打电话的人是以前一起练功的一个工友，新生也认识这个人。再后来，新生又发现家里开始多了一些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还有一个精美的真善人好的小挂件。新生非常担心全家会因为丈夫继续修炼法轮功而受到牵连，文革中很多人被批斗的场面不断地在他脑海里浮现，担心与害怕让新生感觉自己就像疯了一样。等她丈夫晚上下班了以后，她就开始审讯丈夫，不让她丈夫睡觉，发展到了白天不让她丈夫上班。新生还把一些法轮功的资料藏起来了，想尽了办法不许她丈夫再接触法轮功，更不许她和法轮功的工友联系。在新生的影响下，女儿也特别害怕，哭着给来电话的那位伯伯打电话，求那个伯伯答应她不要再和她爸爸联系了。伯伯语重心长地对新生的女儿说了很多，最后一句话至今还铭记在新生女儿的心上，孩子记住，法轮大法是正法，是好的。因为不放心，新生就天天和丈夫闹，让他写保证书，不许修炼，不许和外界工友联系。开始丈夫不写，后来怕新生找到他单位闹事，就勉强写了一份保证，不和外界工友联系，但是不修炼这几个字他丈夫并没有写。其实新生并没有告诉他丈夫那些资料和法轮功真相小挂件等东西，新生并没有真的扔了，而是给保存起来了。有的时候丈夫不在家，新生也偷偷看看。有一天，新生在家门口看到一张光盘，捡起来一看，光盘的封面上写着，我们告诉未来。当时她丈夫不在家，出于好奇，新生把光盘播放出来观看，结果一下子就被光盘里的内容震撼到了。这是一部电视纪录片，真实的记录了从中国出现气功热，一直到法轮功在全国开传，直到被中共迫害，以及多年来法轮功学员经历的苦难，以及坚忍不屈反迫害的真实历程。看完了之后，新生心里许许多多的疑问都得到了解答，他终于明白了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也知道了天安门自焚是一场世纪伟案，所有自焚表演者都是中共花钱雇来的，目的就是要栽赃抹黑法轮功。新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回想起丈夫这些年的言行举止确实很不错，从修炼至今十几年了，丈夫的身体很好，在家里也很勤快，丈夫对她和孩子也都很好，在单位工作也是早来晚走，勤勤恳恳。新生也想起了身边那些练法轮功的人，一个个的都是那么的善良诚实。这个时候新生的心好像一盏明镜，她知道了，不是法轮功不好，是这个政府不讲理呀。 心生终于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正的，对国家和个人都是有好处的。法轮功教人祛病健身，还会提升人的道德，最终让人达到身心健康。于是心生转变了对丈夫的态度，虽然她知道中共政权的邪恶，她心里也还是有些害怕，但她决定做出让步。一天晚上，心生心平气和地对丈夫说，你练功吧，我不管了，你就在家练，尽量别和外界联系，注意安全。心生还把大法真相资料和小挂件还给了他，又把丈夫写的保证书还给了他。当时丈夫愣了一下，随即马上说，太好了，你没有扔，你还有救。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而她丈夫此刻竟然高兴地哭了起来，心生也哭了。其实心生之所以哭，不只是感慨丈夫的委屈，也是在为自己难过。从她知道法轮功至今已经十几年了，这十几年来她过得也不容易，身上的大病小病一直不断，腰疼腿疼，不吃安眠药，经常睡不着觉。2011年初，心生被查出了乳腺癌，他的一个朋友还帮助找九华山的一位大师给他算过一卦，说心生这病啊，活不到下半年了。这个消息简直像五雷轰顶，当时心生的心情糟糕透顶了。没办法，心生不久就做了手术，手术后待在监控室里观察。那几天，女儿因为担忧妈妈，天天在家哭，不吃不喝也不上班，睡不着觉。心生的丈夫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每次到病房看到心生和女儿，都会问，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大法，你们就不悟不修呢？一天，女儿来医院看望心生，心生发现女儿的面目表情和前几天不一样了，人也变得精神了，脸上也有笑容了。心生心里挺高兴，但他不知道女儿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手术之后不久，心生出院回家休养，但是等待他的还有六次痛苦的化疗。有一天晚上，他又发起烧来，一连两天都没有退烧。医生曾经跟家属说，癌症病人手术之后就怕发烧，这会引起再次病变的。当天晚上，女儿跟心生说，妈妈呀，咱们聊聊吧，我说你听，您别生气啊。话还没往下说，女儿就先哭了。女儿哽咽地说，妈，您还记得手术后有一天我去看您，您说我精神了，我笑了。就在那天的前一天晚上，爸爸跟我谈心了，给我讲了好多关于法轮功的事，讲人这一生吃苦受罪多病，人与人之间为了一点利益去争斗。您知道的，我爸是个不善于表达的人，那晚上爸爸说了好多好多，说的都在理，我全都听进去了。后来爸爸又给我读转法轮，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您知道吗，我几天都没好好睡觉了，但是那一天我睡得很香很踏实。转天我又接到了一个短信，大概的内容就是大法救度有缘人。我对着手机说，我信我信。从那以后，我也下决心修炼法轮大法。我把转法轮这本书看了一遍，心里诚心诚意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身体也变化了，吃得多了，睡得好了，浑身轻松了，工作也不走神了。妈妈，您知道吗，您得了癌症之后，我心里的痛苦不比您少，因为我爱您。咱们一起学大法吧，师父能救您。孩子的一番话让心生的内心深处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他觉得为了自己和家人，他至少应该试试。 于是他答应了女儿，也要学法轮功。他开始发自内心的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想到当晚奇迹就发生了。新生回忆说，我似睡非睡的时候，身体腹部突然发生一声巨响，然后一股强大的热流从我身体里散出来，把我惊醒了。这是真的，不是梦。第二天早上，先生跟丈夫说了夜里身体上发生的事，丈夫高兴地说，你有救了，是好事啊，师父管你了，给你清理身体了。从这以后，先生感到身体真的不那么难受了，用温度计一测量，发现烧退了。女儿也非常高兴。当丈夫和女儿把先生安排好了，他们就上班去了。新生一个人在家把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像带都找出来了，一整天的播放着，坐着看累了就站会儿，站累了就躺会儿。新生真的看进去了。当新生阅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时，他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好人，失与得的关系，业力的转化，也知道了人为什么要当人，作为修炼人怎样提高道德品质，如何提高心性，最后返本归真等等。那个时候新生就在想，政府要是不迫害法轮功的话该多好啊，那样的话我们中国会有多少人来练法轮功啊，多少人会变得身心健康啊，那样的话我们的国家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了。新生在家不断地看书学法和练功，身体上出现了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各种美好的感觉，他感到太神奇了。他心里想，我曾做了那么多对大法不好的事，李洪志师父还救我，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知错就改，用大法归正自己。他一遍遍地看转法轮并抄写转法轮，他又从工友那里请来了更多的师父发表的讲法，一本一本认真的看。晚上一家三口一有时间就一起学法练功，互相鼓励。转眼间新生做完手术也有半年多了，亲朋好友凡是见到新生的都说他恢复得不错，人挺精神，比以前还漂亮了。开始他们说的新生还不信，认为别人是在说好话鼓励他，但后来他信了。有一次在一个饭店，他遇到了以前给丈夫打电话的那位工友，那位工友一见到新生先是一愣，然后惊讶地说，弟妹，咱们十多年没见了吧，看上去你和那个时候一样，没什么变化，挺好啊。经他这么一说，新生信了。因为法轮功工友都是善良诚实的好人，不说假话。从那个时候起，新生修炼的心更加坚定了。修炼一年之后，新生的身体恢复得很好，甚至一次感冒都没得过。新生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修炼的缘分，他知道是法轮功救了他，是李洪志师父的无量慈悲把他从生死边上拉了回来。新生自己心里常常觉得很遗憾，他觉得自己开始修炼太晚了，然而他又觉得很庆幸，因为他已经迷途知返了。他时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那些还没有走进大法以及不了解大法真相的朋友，如果他们能有缘得到大法的真相资料，请不要盲目的因为中共的打压或身边人的反对而拒绝了解，应该用自己的良心来衡量真正的对与错，不要被谎言欺骗，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高德大法。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ank you.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师恩难忘》，忆参加师尊传法班的日子，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6月10日。我已经80多岁了，每回想起参加师父讲法班的日子，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师恩难忘啊。说起来，我参加师尊传法班纯属偶然。那是1994年2月，刚过年，我去姑娘家去看她，坐在她家的沙发上休息，就感到满脸、鼻子、眼睛都在跳动。我当时还以为是坐火车累了，心想这两天多休息休息，然后就跟姑娘讲，我怎么感到身上许多地方像有东西在动呢？谁知姑娘激动地说，妈呀，您可真有缘分，这是法轮在帮您调整身体呢。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姑娘就简单地跟我介绍了一下法轮功及师尊传法的情况。然后姑娘说，妈，您别急着回去，4月15日师父还要来办班，咱们一起参加吧。我当时已练了其他气功，不太想学，现在想想真是悟性太差了。姑娘看我不太积极，就把师父的照片让我看。我一看到师父的照片，就感到师父很亲切，感觉很熟悉，像是在哪儿见过，就想这么年轻就当大师一定不简单。就这样，我有幸参加了师尊1994年4月15日在合肥举办的讲法班。那些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原定10天的班，由于外地学员很多，师父考虑到外地学员的吃住都比较困难，就每天多讲些内容，压缩到8天时间。讲课第一天，因为我的座位靠边，看不太清楚师父，但不知怎么的，眼泪不停地流。那时的我并不明白，只想自己这么大年纪了，还像小孩似的掉眼泪，可别让其他学员看到了，多不好意思。现在想想，是自己明白的一面，看到了自己多么幸福，有幸参加师父的讲法班，看到师父给了我们多少好东西，打掉多少坏东西，明白的一面太激动了。后来，为了能近距离地看看师父，我就每天早早到班上，等在礼堂大门口，能就近看看师父。那时也不懂用什么礼节来敬仰师尊，也不懂双手合十，只是像孩子似的注视着师尊，看到师尊就高兴得不得了。那时我的悟性不高，参加讲法班的目的也只是想看看师尊。头两天师父讲什么都不太明白，也不太上心。到了第3天，师父告诉我们要帮我们调整身体，要求大家站起来用力跺脚，先跺左脚再跺右脚。我想，我从小右脚就有毛病，走路时间稍微一长就很痛，哪里还敢跺呢？转念又想，有师父在呢，怕什么？这时左脚已经跺完了，只感觉全场都在震动， 要跺右脚了。师父说，用力跺，我的右脚就用力跺了下去，一点不痛，反倒觉得很舒服。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觉得右脚痛了。从师父给我们调整身体后，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遇到了真正的大师，才开始认真听师父讲课。十堂课听完，我觉得我的世界观、人生观都发生了变化，再不像以前那样对人对事了，也懂得了做人要真诚、善良、忍让。真后悔自己头两天没能认真听课，现在想起来还感到后悔。从讲法班下来，我其他的一些小毛病，如胃酸、烧心、咳嗽等病状都不翼而飞。那时我虽然对修炼认识的并不深刻，对师父讲的真善忍和宇宙大法的真正含义也不太明白，但师父的言传身教，师父的音容笑貌都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在以后的修炼过程中，无论如何艰难，我都能随时随地地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都没有动摇我对大法的坚定之心。十堂课结束了，我们都聚集在礼堂大门口，舍不得走。师父出了礼堂，对大家说，我送你们一程，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师尊。那天天很黑，姑娘骑车带着我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一路往家奔。半个时辰后，我和姑娘顺利回到她家。可当姑娘准备将自行车推入车棚时，却怎么也推不动了。仔细一检查，才发现自行车竖梁与脚蹬处已全部断裂。我俩看到这儿都震惊了，也很后怕。再回想师父送大家时所说的话，才恍然大悟，师父一路都在保护我们呀。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不断地学法练功，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真正体会到了大法给我带来的美好，是师父的慈悲救度使我亲身感受到了佛恩浩荡。1999年7月20日以后，江魔头利用手中的权力一意孤行，对法轮功进行打压迫害，利用坏人打手对大法弟子迫害恐吓。我也曾被绑架、被威逼恐吓，但无论多么严酷的环境，也没能动摇我修炼法轮大法的决心。得法至今已经13年了，看到其他地区大法弟子回忆在师父传法班上的经历，我也一直想把闷在心里的话说出来。当年有幸见过师父，亲耳聆听师父的讲法，但由于自己没有文化，不能充分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拖到现在才写下来。感谢师父，愿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抓紧时间，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在走向神的路上勇猛精进。这是我参加师父传法班的经历，愿和同修们一起分享，如有不妥之处，望指正。谢谢，何时。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人们喜欢用酒逢知己千杯少来形容和自己说话很投缘的人。是啊，谁不希望生活中有那么一两个不离不弃的知心朋友呢？今天我们来听听一位女士讲的发生在他们夫妻各自身上的10000元钱的故事。事情或许并不大，却很耐人寻味，想想什么样的人可以做一辈子的朋友。来听听这位女士讲的故事。事情还得从20多年前的1999年7月20号说起。这天早晨，我们照例到练功点参加晨练。先到的同修跟我们说，很多辅导员都被抓了，我们要到市政府去问个究竟。那天天阴得很沉，我们回家拿了雨披就去了市政府。到了那儿之后，发现已经有很多人站在政府门口的两侧，排了很长的队。不一会儿，大雨就下起来了。同修们在雨中站着，等候着消息。2个多小时过去了，没有结果。听说是全国统一行动，要抓捕各地的法轮功辅导员，市里边做不了主，所以我们就纷纷散去，有的同修去了北京上访。我想，我也要去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所以回到家，带上了10几岁的孩子，再到银行取了10000块钱就去北京了。为什么要取10000块钱那么多呢？因为我想起了89年64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静坐，就想万一要是有很多的同修到北京上访，一待就是好几天，要是遇到有同修没钱了，我就可以给他们用。到了北京之后，我们找到了信访办，那儿已经聚集了很多很多的人，大家站在便道上排了几行队，而且队伍延伸得特别远，大家一起背着《论语》，我看到那个场面觉得还是挺壮观的。到了下午的时候，来了好多辆的军车，拉来的是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军人，包围了法轮功学员。除了军车，又来了很多的大轿子车，军人们拉着法轮功学员上车，学员们不想上车，就手挽手地形成了一个整体。我的提包里边有衣服、钱，还有吃的东西，比较沉，背在肩上，在拉扯的过程中就很碍事儿，而且我还要照顾孩子，就觉得干脆这包我也不要了。看到路边停着北京同修们的自行车，我就把包扔到了车筐里面。后来我们被拉到了丰台体育场。上访的事情过去了几个月了，有一天我们单位办公室的人找到我问，你是不是丢过钱？北京那个捡到钱的人把电话打到咱们单位来了，还给你留了电话。我一听，那打电话的肯定是练法轮功的，只有我们的同修才能做出这样拾金不昧的好事儿。我就赶紧打回电话，原来是北京通县的同修，我们定好了我去拿钱的时间。见面之后，同修跟我说，7月20号那天下午，大部分的同修被推上大轿子车之后，后面的同修看见自行车上放了很多没有人拿走的包包，他们就都收起来了，等上了车拿到了丰台体育场，一大堆的包放在一起，有的人就自己去找，找到了就拿走，剩下的没有人领走的包，同修们就分别拿回了自己的家。这位同修看到我的包里边有很多钱，当时就犹豫拿还是不拿呢，最后还是拿回家了，因为找不到失主，让他非常的为难。有一天，
他们突然在包里面翻到了我的工资条，上面有我的名字，还有我们单位的名字。就这样，他们找到了我的单位，问单位有没有这个人，单位说有，于是就物归原主了。这样一来，我丈夫就知道了我丢掉这10000块钱的事情。虽然我跟他讲了当时的情况，也道了歉，可是很长一段时间，他对我这件事情还是耿耿于怀的。我也承认，这件事我做得不好，不应该自己主动把包丢了。可是当时的那个阵势真的是挺吓人的，也不知道后边会发生什么。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没想到10多年后，丈夫也遇到了10000块钱的事情。他的一个朋友找他借钱，说是公司运转不开了，想要借10000块钱。丈夫不太想借给他，不过那个人3番5次的找，并且答应很快就会还钱。虽然不太情愿，丈夫还是借给他了。结果10000元钱一去不回，后来打过好多次电话，最后根本连人都找不到了。那个人是开公司的，和我丈夫的单位供需对口，两个人经常一起吃吃喝喝。我就问丈夫，你是不是拿过人家的好处，要不人家怎么会借钱不还？丈夫没有吱声。从发生在我们两个人身上的10000块钱的事情可以看出，素不相识的法轮功学员捡到10000块钱之后，想方设法的要找到失主还钱，而经常一起吃喝看似亲近的朋友却做出了这样借钱不还的事。这两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利益中的朋友知人知面不知心，而信仰真善忍的人值得信任，值得做一辈子的朋友。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梦里的期盼》。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受益匪浅，身心净化，道德提升，他们都对救度自己的师父满怀无尽的感恩。歌词表达了弟子们对师父的期盼。歌词是这样写的：梦里的期盼，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呼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您签过神圣的誓约，为等您救度，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如今我终于等到了您，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终得救。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弘扬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梦里的期盼》。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